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带领我们这次一行人到中国去短宣，无论是培训，无论是讲道，特别的聚会都看到的意义的引领，特别我们能够也到这些弟兄姐妹回国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我们有机会传福音，当中也有信主的，我们感谢神，求你保守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真是信靠主之后学习祷告，能够体会到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让他们能够借助当地的教会，他们去参与，他们去追求更认识主，让他们每天有读经祷告，也能够真实体会到你的真实，让他们家人全家信主的都能够继续学习，每天晚上聚集在一起祷告，能够看到你成为他们家里的主，来赐福他们家庭，所以我们把我们所做的工作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求你自己继续建立你所做的功，让我们看到归荣耀给你，也让我们看到接着弟兄姐妹同心的带导，我们正是看到你赐福你的工作，你自己引领我们，感谢神这段时间让你的仆人站在讲台，你能够有恩典有声音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让我们正是在你的话语上得着建立，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晓得怎么样更好的在主面前成为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应该有的心智和正确的态度，求阿爸父你自己圣灵在当中来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这样一则的基督教的广告，那你说到本教会想聘请一位牧师，要有宋尚杰博士责备罪恶的能力，要有尼珀森弟兄建造教会的恩赐，有王明道先生圣洁的生活榜样，有施布真牧师讲道的口才，有穆迪先生传福音的热忱，有卫斯理约翰组织的能力，有教文的神学知识，要加上像老鹰一般的好的眼力，牛一般的忠实恳恳，狮子一般的这样的一个威严，狗这样的一般的忠心，那就更好了。当然这个征聘启示的广告是假设的，不过我想在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构想，偶尔将自己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用这把尺来衡量比较，希望自己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真的是好像有宋尚杰博士这样的一个讲道能力，指责罪恶，像王明道先生这样的一个严谨生活见证，无论是在台上台下都能够很强，都能够很好啊，这是人不同的要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这里是保罗讲到他心里的话，他是怎么样侍奉神，他怎么样的在主面前来忠心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其实在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保罗就曾经这样说，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住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么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正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那保罗曾经到帖撒罗尼迦那里去，怎么样的把福音带给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说，你们晓得我们的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你们也效法我，也效法了主。那因此来到第二章，保罗在这里继续的简单的提到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情况，他是怎么样的为人，怎么样的进一步的提到他在他们中间的工作侍奉所传的信息，他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多次的提到帖撒罗尼迦信徒说，你们知道，你们远晓得，就是说帖撒罗尼迦弟兄姐妹他们是有眼睛可以看到保罗所做的工作，他们听到，他们见到保罗在他们当中所行所做的，以及上帝可以做见证，上帝在鉴察。似乎保罗在这里反映说，有人在批评，在控诉保罗和他的同工。那这些人他们毁谤保罗，主要可能针对两方面，保罗的身份，他为什么是做使徒呢，他使徒的资格在哪里，那么甚至他们攻击保罗的品格。因此保罗身为使徒教会领袖，那如果这些指控 攻击是正确的话，那么保罗的人格生命有问题，他就不用再传福音，也不用在他们当中侍奉了。而且帖撒罗尼迦信徒可能也受到影响，信心动摇。因此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解释的清楚，他的同工他们所传的信息，他们的行事为人各方面和当时那些传讲异教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可能当时有一部分，即使是少部分的信徒受到这些谣言影响，所以保罗用这么长的篇幅为自己和同工来辩护。他的辩护是必须的，而且可以说他经过这样的一个辩护是很有效，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就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回应。因此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应该有的心智和态度，一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成熟的品格。他们说我们的为人生命见证比我们所说的话讲得到更重要。一个美好基督徒的品格是他可以继续侍奉蒙福的一个基本条件。今天很多的这些工作一些职业，其实不在乎你的品格是怎么样，你处事为人，你的这个道德原则不是很重要，只要你可以替公司赚钱，你对公司的盈利有肯定的帮助，你就可以很好的干下去，公司可能就很器重你。那你的私生活行为怎么样一点也没关系，但是一个失去道德品格的基督徒，神的工人，一个侍奉的人，如果丧失这一切美好的品格，他就很难继续侍奉下去。有一个为主寻道的这个宣教士艾里奥，在他的日记里面就这样的记载，他说其他的工作不是这样，但是在属灵的工作上，侍奉人的品格决定他的工作素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和拜伦，他们不受道德限制的一个自由写作家，他们可以写出很好的诗歌作品，但是他们生活却是放荡的，但是他们的作品受人很欢迎。德国作曲家华格纳，尽管他生活放荡，他仍能创造出优美的音乐，受人颂扬和纪念。但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在一些工作上他的自己的品格有问题，工作一定受影响。那因此保罗在这里提到说，生活和一个侍奉者的侍奉是息息相关的。那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描写保罗为做真理做一个坚强勇敢的福音勇士，那么七到十二节就描写他在教会当中做一个舍己为人，好像一个慈祥的属灵父母亲一样。那保罗可以说他成功扮演这两个角色，值得我们去思想效法。教会里面有真理是绝对需要的，但是教会里面也需要有爱，为真理热心勇敢也需要有爱心真诚的关怀，高举真理为正道辩护，勇敢坚定责备罪恶，绝对不妥协，这是很好的，但是不能一面倒，把相对或者不必要的事情争到你死我活。有人把自己抬得很高，认为他这样才是归正，这样才是绝对的，只有这样的圣经版本或者解经的方式才是正确，才是合格，别人都是错的。甚至有一些他把工作辞退，他卖掉房子，他为教会很热心，有黄了的表现才是爱主如果你没有撇下所有的，恐怕你还没有得救。要严厉的对付罪恶，甚至公开认罪，甚至否定自己，这是他们的所谓的标准这是自以为有真理，但是却没有了爱心，或者在正道上偏激，这是很可惜的。那保罗在这里提到真理也提到爱，这两段经文里面都是这样提到。那么第二章第一节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这里进到和这个第一章第九节一样，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就已经提到了，第一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里说他们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怎么样进到你们那里，这是保罗引用 说到当时这些马其顿、雅盖亚所有信主的人，他们可以见证保罗是怎么来到帖撒罗尼迦，在他们当中做的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另外一些教会马其顿和雅盖亚那里的信徒都可以见证保罗怎么样进到帖撒罗尼迦当中来服侍他们。换句话说，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保罗同工在帖撒罗尼迦是忠心的服侍。所以在这封信里面，他就至少有好几次提到说你们知道，你们原晓得，说明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直接看到保罗无论是在公私两方面的这种生活。保罗到帖撒罗尼迦城，他活出的生命是归他所讲的，他用他的生命来衬托出他所讲的道，让他们感到幸福，绝对的服从。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为自己辩护，来破斥这些人对他的指控，因为他们这些人说保罗贪心，或者说保罗做使徒来求荣耀。但是保罗就在这里提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强调他的侍奉不是徒然的，不只是有果效，而且他的侍奉不是虚有其表，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而是真实有内涵，带着属灵的意义。所以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么第二节他说，我从前在腓立比受辱，被辱，被害受辱。这里说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在还没有到帖撒罗尼迦之前，我们知道保罗看到马其顿的意象，就到马其顿那边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在那腓立比那边，保罗是被人诬告，他和希拉被关在监牢里面被打，但是他们坚定的信靠神。所以保罗说他在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里说他被害是指他身体上方面的一些受苦，他们也受到羞辱，使他精神方面他们没有经过审讯和定罪。保罗是罗马公民，没有经过审讯和定罪，根本不能鞭打。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6章，我们就看到说他在腓立比监牢被剥了他们的衣裳，也打了许多的棍，这是一个很强暴的行为，特别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那保罗面对这些逼害，他们仍然忠心勇敢的传讲福音。所以保罗强调这些事情神也可以做见证，他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可以做见证。虽然他们受到这些的困苦，这些的逼迫，但是保罗说难道我们还是靠着我们的上帝放开胆量，即使面对受辱被害，但是保罗还是靠着神，他们没有胆怯，没有害怕，他们仍然信心十足的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给他们。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大征战，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很强烈的反对，因为当保罗离开腓立比，然后继续往前行，来到帖撒罗尼迦，1年3个安息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边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结果很有效，也有一些人信主，不过也有很多犹太人来反对，甚至整个城轰动起来，说这些搅扰天下的人要捉拿保罗和希拉。我们看到说保罗无论到各处都面对这些的逼迫，尽管如此，保罗说他竭尽所能的突破困难，不怕危险，反对的势力，他不像当时一些假教师不敢面对生命的挑战，遇到困难的时候就逃掉。那么在第2章第3节第4节，他更说明他在他们当中讲到那种的原则，他的动机，他劝导人信耶稣，他传讲的福音真理是真实的。所以在第3节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诡诈，不是出于污秽，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查验我们信的神喜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保罗的传福音工作，在他们当中劝勉教导侍奉，保罗用3个说不是来说明他自己的清白，他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他说不是我们的劝导不是出于错误，这个是指他的传福音的内容啊，因为有人指控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他夸大其词，当时有人诽谤他讲道不是从神来的，是人的道，但是保罗否定他们的指控。所以保罗说我所讲的道 内容绝对是从神来的，是把神救世人的福音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救主。所以保罗说我们所传的内容不是错误的，他说不是出于误会，这是指保罗整个动机在他们当中的服侍，在他们当中讲道。他们认为说保罗有一种贪心或者一种求荣耀的这个意念，因为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保罗就提出他们没有那种不纯正的动机，他的侍奉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动机意念，那么也不是用诡诈。保罗侍奉神领人归主，教导真理也是自介坦率的，他不是投机取巧，用什么手段给人什么好处来吸引人，或者借这些表面的活动某些手段来荣劳人心，没有。保罗是很真实在他们当中摆出他生命见证。所以综合第三节的意思，保罗从反面来说，他传福音是很真实的，从神那里来，是没有错误的，也不是一种不纯正的一种动机，也没有用诡诈的手段诱惑人的手段方法。所以在第四节他就更说明了，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才用我们信的神喜欢。所以在宣扬真理上，保罗这里就提出他是讨神喜悦，不是讨人喜悦。他说上帝验证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那对保罗来说，他的侍奉，他认为说这是神的呼召，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信息托付他，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既然被神验证，他就无论任何人，他就是忠心的传讲这个信息。他说被神验证，可以说是神考验，是神查验他合格了，选上了他，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交托给他，尤其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责任托付他，他就忠实的讲。我们也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说，保罗他蒙召的经历，当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去，基督耶稣向他显现，改变了他的生命，呼召他做外邦人使徒。那同时保罗就忠心神所托付他的使命，他清楚知道他不是讨人喜欢，他是讨神喜欢，神察验他的心，他就按照神所要的去做。他说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里反映两种侍奉的态度，一个我们可以讨人喜欢，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那保罗在他们当中绝对不是这样说，你们喜欢听的话，保罗说诚实的话，是不是讨人喜欢满足自己，而是正确是讨神喜欢，包括他的侍奉他的讲道完全顺服神。那讨神喜欢也不一定是说和人唱反调作对，当然讨人喜欢或者说与人建立好关系传福音那是正确的，并不是错。但是保罗在这里指控指出那些说他说谄媚话的人，奉承讨好人，那保罗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人。保罗主要是讨那察验人心的神喜欢，肯定了主耶稣的福音圣经的真理，有人喜欢的部分，也有人不喜欢的部分。当责备罪恶暧昧得知一些事情，那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保罗是忠于神的托付，保罗绝对不会避重就轻，看到罪恶不责备，应该责备的时候他就责备，他不会只是单单讲平安平安。作为神的仆人，他是忠心的责备罪恶，讨神喜欢，因为他知道有一天要向神交战。所以第三第四节很清楚说到保罗传福音在他们当中的生命和见证，不是出于错误，他传的信息是正确的，不是出于误会，他没有一种不纯正的动机，不是出于诡诈，他绝对没有这种手段说好听的话，或者巴结一些人奉承一些人，绝对不是。保罗完全知道他所传的信息是讨神喜欢，不是讨人喜欢。那第五节到十二节，保罗就描述他自己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的情况，他为人是怎么样，可以说他给神的仆人留下一个很美好的榜样。第五节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保罗在他们当中就会单单讲一些他们喜欢听的话来讨好他们奉承他们，那保罗绝对不会因此这样的失去他使徒的身份，他不会说一些花言巧语或者一些虚伪的事情，保罗说明他的话语是诚实的，他在工作上没有一种隐藏自私 或者谋求财力的这种动机。他不是一个外表虚假心里却谈着贪心的人。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句话很多次的出现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在第一章第五节，正如你们知道，那么在第二章第二节说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么在第二章第五节也说这是你们知道的，然后在第三章第四节，就是保罗在他们当中传福音，他们的生活，他所说的言行举止，这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清楚看到，他们知道的。虽然有人诽谤他，但是保罗说这是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做我的见证。保罗和同工绝对没有说一些奉承的话，一些讨好人的话，外在的行为这是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可以知道的。那么至于保罗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些不正确的动机，谋财那种贪的意念呢，保罗说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那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心里的动机怎么样没有人知道，但是是不是上帝可以做见证，上帝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是我自己的私意呢，是我要讨好人呢，还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更多人得着造就，保罗就这样说了，上帝可以为他做见证。除了在上帝面前宣讲真理上，保罗说他不是讨人喜欢，绝对是讨神喜欢，忠实的讲，应该讲就讲。那保罗说在信徒当中呢，他不求人的荣耀，他放下自己的权利，所以在第二章第六节他就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这个荣耀就是包括别人对他的尊重称赞。那作为基督的使徒，保罗他是有资格得到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尊重，因为他一连三干系的在那里传福音，把教会建立起来，在门当中带领人信主，保罗是有资格得到他们的尊重，但是保罗却没有这样的想法。保罗没有要求帖撒罗尼迦信徒给他金钱上的支持或者特别的尊重，希望得到什么好处，得荣耀被高举，保罗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说虽然可以叫人尊重，是的，他原可以因着他使徒的身份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力，要求信徒尊重他爱戴他，但是保罗却没有。相反的，保罗怎么说呢？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所以保罗没有叫他们尊重，要求他们尊重他，保罗在他们当中活出那个生命，在他们当中存心温柔。从一个坚强勇敢不惧怕恶势力很忠实的传讲真理的一个战士，保罗在这里开始转变为一个为着教会神的儿女，做一个舍己为人慈祥属灵的父母亲。可以说保罗在面对恶势力，面对传讲真理的时候，他是坚定不移，勇敢不惧怕，不妥协，就像狮子一样的勇敢温柔勇敢凶猛。但是面对神的儿女，面对这些信徒的需要，保罗是纯心温柔的在他们当中，就像母亲的爱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第七节说只在你们中间纯心温柔，保罗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尊重自己，反而在他们当中纯心温柔，好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里叫人尊重和纯心温柔是一个对比，他没有要求信徒尊重他，自然他的生命就应该赢得信徒的尊重。不过保罗在他们当中更继续活出一个像母亲爱孩子一样，所以可以说保罗不是一个随便运用他属灵权柄不摆架子，却是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传道人。这也说乳养自己的孩子，这乳养就好像描写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面，呵护他保护他，使到孩子感到那种温暖那种温馨安全感。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这是母爱的标记。那保罗清楚知道基督需要成长，特别初信主的这些信徒更需要特别的乳养细心照顾。保罗就好像一个无微不至的母亲一样，不断付出时间精神在他们当中来关怀他们，任劳任怨来养育这些属灵的婴孩。除了保罗他不求人的荣耀，他放下自身的权利，我们可以看到他没有保留的付出，就像母亲的 那样的一种伟大的爱。所以第二章第八节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保罗他特别提到，除了像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保罗特别很直接的说，我们既然这样爱你们，不但也将神的道传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我们看到保罗这里把他心坦诚的跟他们讲，那个提撒罗尼迦弟兄姐妹可以反驳他吗？没有办法，因为他真的是在他们当中全身的投入，全心全意的为他们把上帝的福音给他们分享，使他们通得福音的好处。他说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那种舍己为人，当然他不是盲目的没有意义的牺牲生命，而是把整个人他的精神心思时间来培育这些信徒成长。保罗是可以说毫无保留的为他们付出一切，就像母亲爱孩子一样，不会斤斤计较，不会敷衍事者，是全心全意的竭尽所能的来对待他的孩子。那对保罗来说，不只是传福音献上自己是很重要的，在传福音工作上不是只是打一个广告讲了福音就是了。那在讲福音当中，保罗在他们信徒当中献出他的生命，去关心去鼓励他们，不只是贴上好像贴一张海报就算了，贴了海报之后，保罗在当中锲而不舍的去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甚至说愿意将生命为他们摆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在这里坦诚的分享他自己心里的感受，因为心里充满主的爱，被主的爱激励，所以这样的一个激励推动他。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可以说很清楚的反驳的那些人指控他是求荣耀，他用使徒的权柄要求信徒敬重他，相反他温柔的像一个哺养自己的孩子的母亲那种爱，毫不吝啬全无保留的付出一切精神时间在这些信徒身上。同时保罗也没有叫他们受累，而是自己殷勤做工。所以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你们纪念，他的意思说你相信你们还记得，你们应该还记得，那他们一定记得保罗在他们当中是怎么样辛苦劳碌。这里说昼夜做工，保罗做什么工作呢？保罗除了传福音给他们，他生活和同工生活的需要在哪里呢？保罗亲自做帐篷维持自己的生活，他说免得叫你们也能受累。这里看到保罗那种整个生命，他供养自己和他同工的需要，他去制作帐篷维持他生活能够继续传福音，不要叫他们受累。帖撒罗尼迦信徒生活十分穷困，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尊贵的妇女信的也不少，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节，不过大部分的信徒来说都是劳苦阶层，而且他们受到迫害，因此保罗从早到晚工作供给的需要，他不要给人家批评他在帖撒罗尼迦信徒身上想得什么好处，他一面制帐篷一面传福音，他不要加重信徒的负担。当然从圣经属灵的原则来看，传福音神的功能是有权利从基督身上得到支持，但是保罗却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他自己辛勤的工作，不要叫他们受累。哪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不管在金钱上得到支持或者没有金钱支持，他也是忠心的传讲福音。保罗的生命就是这样。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这里提到他整个生命生活的见证，那种的敬虔，那种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的生活，说明他们在信徒当中是行事光明磊落，他们动机是纯洁的。他说有你们做见证，也有上帝做见证。帖撒罗尼迦信徒可以看到，在看到的事情上他们可以知道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明磊落的人，上帝也可以见证他们是圣洁，他们是公义无可指摘。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即使看不到的话，有上帝做见证，不管别人怎么指控保罗，保罗说有上帝做见证。如果说最好的 讲章是一个圣洁的生命，保罗肯定是当之无愧。他是一个最杰出的传道人，不只是他口才传道叫人信服，他整个生命的投入，活生生的见证。他在台上的讲道当然很吸引人，做出人的心，但是他在信徒当中，他的生活更使到他们心服口服。可能有的人讲道很好，很会吸引人，但是他的台下的生活却叫人软弱灰心跌倒。那有一篇文章叫做周间的讲道，就是周日的讲道讲台，这样描述，他说最漂亮的礼拜堂，最出色的诗班，最庄严的气氛，最有恩赐的讲言，最有能力的信息，总共加起来给一个新朋友的感染力影响力，远不如在周间平时一个基督徒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带给他的震撼力。因为他们平常所听的所看到的远比从礼拜天来教会所看到所听见的更多。换句话说，如果基督徒迟到早退，工作很散漫，又喜欢说长道短，批评论断，很多时候那种生命没有很好的见证。那当没有信主人接触到的时候，接触这些许多不好的见证，又是基督徒，你叫他来教会听一遍，不管多好多有能力的信息，他能够听得下吗？他有能够看到说你的信息有说服力吗？教会的会友都是这样，弟兄你们都是这样。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讲台，而且他们在周间每一天的表现可以说是比牧师传道人主的讲台声音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腓力到拿单耶那里去，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弥赛亚，我们遇见了，他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当时拿单耶听了，他说拿撒的小镇能够出什么大人物呢？腓力就说，你来看，你来看。结果我们就看到拿单耶真的去看，而且和耶稣对话之后，拿单耶就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当这个拿单耶亲身的看到耶稣，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耶稣整个生命言行都是讲台，是一片耐看的讲台讲章。他们说人的眼睛是雪亮，你的生活形式为人说的比你说的更重要。今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真看待我们周间平时的生活，我们的讲台是怎么样，不只是主日的讲台，不只是台上，我们台下的生活是怎么样。而当时一节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在第七节，保罗把自己情比喻为一个好像乳养孩子的母亲，现在他好像把自己比喻为一个敬天养育孩子的父亲。那如果母亲是表示那种温柔慈爱自我牺牲，父亲则代表他的智慧和劝告。他说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以这种父亲父子的关系来描写他和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关系，表示保罗福音工作的果子关心他们的生命成长。因此保罗说，劝勉安慰嘱咐你们个人，当他们如果在信仰上行差答错的时候，或者他们在软弱退后的时候，保罗给他们劝勉，当他们受伤或者面对各样挫折的时候，保罗给他们安慰。面对这些幼嫩不成熟的信徒，保罗不断的叮咛嘱咐他们，所以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那样的一种不断的去劝勉安慰嘱咐，整个目的是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对得起谁呢？对得起神，叫你们对得起那照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保罗整个目的是要他们真的生命改变，和他们生活相称，和他们信仰相称。这是说信徒的行事为人与蒙恩的神相称。保罗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忠心的服侍神，在言行举止当中，帖撒罗尼迦信徒可以看到， 那因此保罗说，我既然是如此，但愿神的灵也感动你们。这就是他的劝勉，他的安慰，他的嘱咐，使他们行事为人都可以对得起那位神，就像保罗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一样。所以保罗侍奉的目标是要信徒对得起神，对得起那召他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我们本来都是有罪的人，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蒙恩得救。既然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远离恶事，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召我们进他国的神，得他的荣耀。我们简单的总结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这里提到说，上帝是查验者，上帝鉴察人的心。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说，上帝验中了我，上帝是查验每个人心的上帝。保罗两次提到说，上帝可以做见证。是的，上帝可以见证，你坐在那边认真的听到吗？你坐在那边是不是认真的追求生命成长？每个基督徒，不管我们在教会在哪里的生活，上帝在监察，上帝在做见证，表明上帝不只是知道人的内心动机，他也在试验人。人对你的事情知道很有限，你内心怎么样，你所说的，你所做的，别人可能误会，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看透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怎么样，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岗位是怎么样，是不是真诚单纯重心尽职，还是只是外表的功夫，没有人知道，但是神在监察，神在查验，神在考验，有一天都会显露出来，得称赞得奖赏，还是受刑罚受责备。所以让我们存着一个敬虔的心侍奉神，跟随神，因为神查验，神知道。因此当我们侍奉神，不是我们不只说问心无愧，我们要说我们的上帝他喜悦我们的侍奉吗？我们的上帝喜悦我们的敬拜吗？我们的上帝喜悦我的生活吗？每个人都应该这样问。上帝是查验者，上帝在监察着你，不只是来教会的敬拜，来教会的侍奉，你的生活言行，上帝在监察，上帝在查验。那我们是忠心感恩，还是我们感到亏欠，让我们悔改的回到神面前。上帝不只是查验者，监察人的心，上帝也是呼召者，改变人的生命。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到上帝的福音，强调这个福音是出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完成救恩。这福音是上帝的能力，通过他仆人的传讲，上帝对人呼召，信徒才能够进入神的国。上帝不单呼召人归向他，上帝也呼召人基督徒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凡事对得起神。那如果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那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如羊走迷，偏行歧路，离开神，我们在罪恶当中走向灭亡，是不得救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神面前。但是感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神常常通过他的仆人或者通过基督的见证，让你知道说有位神，神爱你，但是你已经离开神，你不是归向神，你是偏离神，你在黑暗当中，回到神面前，上帝呼召你回到他面前，通过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今天当你听到上帝的福音，圣经告诉你说你要悔改回到上帝面前，那你今天有没有真的回到上帝面前？不只是你人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心有没有归向神，实在是回转回到上帝面前。上帝呼召你离开罪恶，与上帝和好，建立这种和谐的关系，那你是不是回到上帝面前？那上帝不只是呼召我们回到他面前，上帝也呼召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与蒙召的人相称。今天上帝呼召你去传福音或者教会侍奉岗位，那你是不是认真的看到神在改变你的生命，神在使用你，上帝在呼召你，你听到上帝呼召吗？回到他面前，忠心跟随他，服侍他，见证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是鉴察者，鉴察你的心思意念，上帝是呼召者。我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从保罗整个生命见证里面学习他的榜样。我们刚才已经多次说，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你们原晓得，你们晓得，你们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我们是被人知道的吗？我们的生命见证只是借着我们台上讲道吗？还是我们整个生命言行众人所以看到？那保罗的生命就像一篇讲章，他的生活侍奉成为信徒美好的榜样，值得几点学习。那保罗无论是在逼迫困难当中，不管怎么样的那种艰难的困境当中，保罗还是忠心传讲。他不是讨人喜欢，讨神喜欢，他是忠心到底传讲神的话语，不是求自己的意，而是讨神喜欢，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保罗侍奉的神的动机是很正确的，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者名声，要得别人的封尘，别人的尊重。不管别人有没有尊重他，不管别人有没有看你是一个组长，或者你是一个传道人，或者你是一个牧师，你还是忠心做好你的本分来服侍神。那保罗就是这样的，给我们学习，他有母爱的那种心肠，好像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那种全心全入的、全心全人的投入在弟兄姐妹当中，甚至愿意把生命给他们。这是保罗的生命见证。保罗有父亲的形象，那样的一种包括他的那种教导、劝勉、叮咛、嘱咐、安慰他们。那保罗就是这样，要在信徒当中叫他们生命成长。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那我们不只是一个来听到的基督徒，我们做一个主的门徒，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像保罗有这样的心智。神既然呼召，神既然查验我们的心，那我们跟随他，那我们忠心的来服侍他。求主帮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那个心智、那个态度是正确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带领我们回到你面前来敬拜，也让我们从保罗的生命见证里面被提醒，我们今天怎么样来跟随你，我们怎么样来服侍你。你是监察人心的主，你知道我们所做的，别人或许看到，别人或许看不到，但是你看到，你在监察，你在试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忠心传讲你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忠心来见证你的福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是成为一个荣耀活泼的见证。让我们接受你的差遣，接受你呼召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岗位，在各处真是成为一个有活泼见证的基督徒，也帮助我们真是在教会里面像保罗一样的生命，那种爱心、那种付出毫无保留。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唯有你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我们弟兄、爱我们姐妹，才能在他们当中摆上，才能在他们当中愿意付出无条件、没有保留的付出。求主给我们恩典力量，让我们今天听到你的话语，我们能够不是停留在知识听的层面，我们真是能够立志在你面前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真是能够成为一个与蒙召恩相称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发挥功用，真是能够建立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一个有爱有真理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